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呢，我们要来回答暖童所发来的一个信件。他说，木星姐姐，真儿老师，我又来了，这一次呢我有两个问题。以前啊，以为信主越久问题就越少，结果发现信主这事儿啊也和闯关游戏一样，突破了一关还有一关，越往上还越难突破，有时候真想把它都卸载了，可是这样又对不起神。
这个比喻挺有趣的。
这次呢，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神为什么要咒诅地？最近呢，开始新一轮的灵修，在灵修当中就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里，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这里神为什么不是直接咒诅亚当呢？解经上说，因为亚当是地的管理者，所以神就咒诅地。我不喜欢这个解释，就像现在团队领导犯错，一个团队都跟着受惩罚一样。我感觉这不符合神的公义。同样的，因为这里不理解，所以到了第八章，洪水结束，诺亚从方舟出来为神献祭之后，神闻到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这一节我也不能理解，因为这里还说到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是说地仍然受咒诅吗？我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解释。
非常可爱的一封信。看到这封信件的时候呢，首先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就是我们的听众真的在主的真理里面不断扎实的成长，他已经会在自己的灵修当中发现问题了，
是，
而且呢他真的想要得到解答。首先，其实你引用的这段经文，我每一次看到这样的经文，我都会赞叹神对我们人的爱，他实在是太爱我们了。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描述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上帝是用尘土造的人，所以其实人除了反射神形象的那一口，带着神形象的那个有灵的那口气之外，其实我们就是从尘土而来的。人之所以如此的尊贵，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把他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虽然是用尘土，和其他所有的动物是一样的，元素是一样的，但是就因为那一口有灵的气，使我们一下子就尊贵起来，与王子同列，让我们能够代表上帝在这个地上管理全地。但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呢，上帝就因着我们的缘故来诅咒了所有一切环境。为什么？因为这个环境是为人所创造的。但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呢，环境就跟着我们一起掉到了一个腐败和败坏的一个陷阱当中，远离上帝，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永恒的一个光景，而是步向死亡的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所以消亡的过程呢，不是因为上帝诅咒那一刻开始，而是因为我们人选择远离神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但是神却在审判人的罪的时候呢，从地开始，因为他要让人知道，你的这个堕落影响的不单单是你自己，而是所有为你所创造的这一切都在你的罪当中叹息。所以我们如果读罗马书的话，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当中等候得赎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人在罪的结果当中看到罪所带来极大的一个败坏和瑕疵，但同时呢，又是一个极深的一个提醒，神完全可以击打人，让地永远远的活着，然后把我们驱逐出去，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人所造的，人犯罪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失去意义了。最近我们的非凡历险记其实就是讲到了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以地球为中心心来开展，然后以人的存在和使命来作为他们的加持，就是团队的一个合作。连宇宙万物所有的这一些受造物都知道，他们不是中心，是反映上帝形象的人为核心的一个受造。所以今天神诅咒地，与其是这么说，还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犯罪带来了罪本身所带来的诅咒。
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其实十九节当中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哈。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其实第十九节是对于前两节的一个非常好的解释，尤其是你本是尘土，人为什么想要去吃智慧果，就是因为他不想是尘土，他不想那么的籍籍无名，他希望能够像神一样有名，希望像神一样有智慧，有全知，有全能。所以神在这里再一次提醒亚当和夏娃，就像他当初问亚当你在哪里一样，那个时候亚当说我藏起来了，神在这里就告诉你，你在哪里，你就是尘土。所以当你的欲望大过了你本身该有的位分的时候，你就陷入到了最终，而且你不仅陷到了最终，你还让你身周遭都陷入了最终。我最近在重新读撒母耳记，还有带着我女儿读历代志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认知，就是你看神很多次他都可以帮助以色列民不要去做错事，但是他却允许以色列民去做错事，不管是扫罗历代志当中的各个王，神明明可以去阻挠他们的，像西西家，对吧，你要了十五年，你完全可以阻止西西家不要去炫耀自己的那些家产，可是神允许了，为什么呢？我突然发现说这是神的一个做工法则，神绝对不会像一个父亲一样把自己的孩子搂在怀里什么都不让你接触，保持一个纯净的环境，神一定是告诉他的孩子说，你要愿意尝试吗，去吧，即便你摔倒了，而我要做的是事后来告诉你为什么你摔倒了，那么你摔倒之后该做什么，你该如何去站立起来，该如何在站立起来了之后去拍拍你身上的灰土继续向前走，这是一个父亲当做的。所以我自己在最近读旧约的时候，我也在跟我的女儿分享，我说以前呢我会觉得读旧约历史书好像好枯燥啊，今年读旧约的这些书卷的时候，我突然在旧约当中看到了我所有的影子，我在旧约的这些历史人物上面，他们的软弱折射了我的软弱，他们的刚强也让我看到了信心所致的那种美好，而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让我看到了神做工的法则，而拥有这个法则，当你在这个法则当中运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开始茁壮向上成长。
是，感谢赞美主，因为神他创造的时候是在他的爱完全和圣洁当中创造我们，正因为他的这个爱呢，就赋予了我们一个完全的自由。刚刚牧行所说的是神希望我们去了之后，可能我们犯罪跌倒之后我们回来，他再告诉我们是为什么，其实之前神就已经把他的法则清清楚楚跟我们说
了，对，不要软弱，
别这么去做，
对
对。但是呢他也留了一个真实的一个空间，就是我要让你完全的自由选择，所以他并不是说让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人之所以在诅咒当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明明知道不应当做什么，但是仍然选择去做。那亚当和夏娃就是起初选择了逞着自己心里面的情欲和想法去做，导致了整个受造物都在叹息劳苦等候着救赎，因为上帝创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能够在这个地上有个美好的环境，共同的承载他自己的使命。正因为我们犯罪了，所以整个环境都失去了原来上帝创造的时候那个最美好的心意和形象，因此呢神期待说，如果你悔改的时候，我就会因为你的缘故不再诅咒这地。所以才在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神闻到挪亚的献祭，那个馨香之祭，也就是一个悔改的敬拜的一个这样的祭的时候，神才说我必为你们的缘故不再诅咒这地。所以我们会看得到，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行为都有连锁反应的。你不要以为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我想干嘛就干嘛，我离个婚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啊，我撒个谎跟其他人什么关系。我常对我的孩子说，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在这个宇宙当中的位分，你所做的一件错事，它的这个连锁反应会成为一个巨大伤害，一个破口，而这个破口可能在你的眼中看，那不就是一个完整的拼图里面小小的一片缺失吗？可是正因为这小小的一片缺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也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才会警告说，哇，每一个神的儿女千万不要小看你的位分， 你做的事情会成为其他人的一个诅咒，会带来关系的诅咒，破坏，带来神事工的一个诅咒。但是好就好在说，神并没有要求我们是完美的，神要求我们说，如果你知道了，你就要悔改，你一旦悔改，我就会因为你的悔改又祝福。哇，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因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是因为说，哦，我信主了，我成为神的儿女，神就说，我必因为你的缘故祝福你的家，祝福你手中的工作，祝福你脚掌所踏之地。这样的一种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之前是我们自己主动的选择，诅咒是我们自己主动带来的，但是之后祝福却是上帝主动的选择，不是我们的行为带来的。所以才在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这封信念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那一种无法形容无法言喻的长阔高深的爱，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恐惧战惊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啊！
是，
今天我们白白领受这个恩典，你可不能够又应着景象随心所欲的让自己的里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成为你去犯罪的任何的理由，或者你觉得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事，但是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说，连地都会因为我们的行为受诅咒，更何况是我们所爱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关系，我们手中的工作。期待每一个听众朋友都因着这一点知道说我们要悔改，因为一旦我们悔改到神的面前，神就会说，我看到这个馨香的祭，我就不再因你的缘故诅咒这地了。
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常常是以我们的标准在判断神的作为，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馒头的对话已经收到了很多弟兄姐妹们的信件哈，比如说旧约当中神为什么残酷啊，为什么让以色列民去杀了那些所夺之地的这些民啊，神怎么可以这样呢，神是不公义的。其实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站在神的角度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大卫说你把我提拔到高处，因为我们自己爬不到那个高处，只有神赐给我们敬畏耶和华，拥有了智慧，我们站在了高处，再来看的时候，站在神的角度去看我们今天的生活、生命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么的缺乏，有多么的无力。就像短童在创世纪当中，神当初创造伊甸园的时候跟亚当夏娃说什么，吃喝悦人眼目，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你预备的，你好好的去享受。可是当他们犯罪了以后，神却给了他们一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里面有极大的恩典，他说你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至少你还可以糊口。大家有没有在神的运行的法则当中看到神永远都给人留了出路？
是，
但是人在判断神的时候永远不会给神留出路，我们在判断神的，神不公义，
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善，一点善都没有，
神就是这么的不公平，他杀了这么多的人啊！我耶和华怎么可以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拿我们的罪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的上帝。我们小组的弟兄就问我们的牧师说，哇，那那些不信的人就在地狱火湖里面，神还要让我们看着我们不信的家人在地狱火湖里面这样去忍，神太残忍了。我的牧师当时说一句话说，如果你这样想，就说明你还没有完全了解神的圣洁。
是我们常常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刚刚才从那火湖里面被捞出来，而且上帝花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的生命去把你给赎回来，你有什么资格反过来说你看为什么这下面的人你不救？
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以我们自己的标准去评判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犯罪了。
最后呢，我还想跟大家说，其实土地本身这个词呢，就是拉丁文原文，就是 human， 就是人，人类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最后回到神的面前呢，就是 humility， 就是我们谦卑做回人的样式。所以其实这里面有非常非常深的含义，我鼓励每一个听众朋友都再次谦卑回转到神的面前，记得我们是按照尘土，但是却又神尊贵的形象所造的。
你是从土而来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只有当我们认清了自己的位分和位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谦卑虚己。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